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22号，公元2018年1月8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为《佛法科学总集》英文版揭幕，强调非佛教徒也可从这本书中获益；流亡藏人在全印开展巡讲活动，指面对中共边境扩张，印度必须重视西藏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菩提迦叶结束今年首场传法会，并且为《佛法科学总集》英文版上册揭幕。这一系列丛书汇集佛教科学、哲理、对自然及实相的探索，不涉及宗教信仰，因此顺应不同背景的读者。该书中文版已于去年尊者华诞当天在拉达克发布。本月5号至7号，达赖喇嘛尊者于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向50000信众教授《佛说三传法轮经》与《佛说大乘道感经》，法会其请方为印度那烂陀施夏佛教协会。这也是尊者2018年的首场传法会，有约1500名来自西藏境内的僧俗参加。昨天7号传法会结束后，尊者于法会现场为《佛法科学总集》英文上册揭幕。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也参加了新书发布会。达赖喇嘛英文官网报道指出，该系列丛书的编辑图丹金巴在活动上介绍了编译计划的初始。过去多年来，一组学者依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指导，汇集整理佛教经论科学与哲理部分中对自然及实相的探索内容，以使得现代读者能够从中受益。而此次发布的首册书籍聚焦物理科学。图丹金巴介绍道，这一系列丛书具有历史性意义。首先，对印度佛教圣哲的观点著作进行整理汇集，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成果，能够令现代的读者首次有机会从科学的视角接触认知印度佛教圣哲的观点看法。其次，这套丛书是对世界思想史的重要贡献。直至今天，世界思想史，尤其是涉及科学的思想史，仍以欧洲为中心，针对西方世界之外的杰出文明思想缺乏关注。这次发布的佛教科学丛书，记录了古印度兴盛的反腐科学思维传统，包括在该传统中发展延伸出的对人类思想运作的理解，以及用来训练控制内心情绪的观想技巧等。此外，《佛法科学总集》所汇集整理的印度圣哲观点，都取自藏文甘珠尔与丹珠尔经论。该册丛书的出版发布，也代表藏人一直在保护源自印度的传承。而且，印度比哈尔邦曾经是那烂陀寺、超界寺、奥丹塔普里寺兴盛的地区，在此发布该书意义更加殊胜。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致辞表达与尊者一同出席这场活动的喜悦，他指尊者影响并改变了无数人，而这套在尊者指导下编译的新书也必将能够推动提升世界和平。达赖喇嘛尊者于致辞时提出， 佛法科学总集的发布对各方都具有特殊意义。尊者表示，藏人流亡印度初期面对诸多困顿，逐渐发现自小于西藏学习的心理学、哲学以及英明逻辑与当今的世界具有很大的关联。尊者说，我觉得佛法中的心灵科学、哲理与逻辑可以被视作不涉及宗教的普世学科来学习。如果能够更好地了解内心运作方式，我们就容易掌握对抗烦恼情绪与内心痛苦的方式。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无法用武力、金钱来处理的。尊者指出，佛学经论可分为科学、哲理与宗教信仰三个部分，其中宗教信仰部分只与佛教徒有关，但是科学与哲理内容则可以令不信仰佛教甚至无信仰的人都能够从中受益，且经得起现代科学考验。尊者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将这些观点融入现代教育体系并从中受益。因人们无法控制内心情绪而造成世界的动荡不安，在此时此刻，我们并非宣扬佛教，而是探索佛教徒如何能够为人类的福祉利益做出贡献。尊者特别感谢了为这本书的诞生而付出贡献的各方，并强调藏人继承维护那烂陀传承至今，如今获得机会帮助佛法在其发源地振兴。佛法科学总集中文版已于去年7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公历82岁华诞日在拉达克皎兰萨尔发布。数十位佛学博士共同汇集的佛法科学总集广说三藏经论关于色心诸法之科学论述，由尊者的翻译之一蒋阳仁清中译。尊者曾在当天的发布会上指出，今天佛法科学总集的中译本在这里发布，我非常高兴。许多华人祖辈都信仰佛教，西藏遭受打压之际，中国的佛教徒也吃过苦，但是信仰与人的内心有关，无法从外部割断切除。在西藏，压迫越残酷，信仰勇气就越坚定。而在中国，文革结束后，不同宗教都迅速复兴，据悉如今有约四亿佛教徒。所以希望今天发布的中文版佛法科学总集能够慢慢利益到中国信众，所以要向翻译者蒋阳仁清表达感谢。据佛法科学总集中译本的简介信息，佛法科学与宗义总集系列丛书共有七部，包括已经出版发行的佛法科学总集上下两册中译本、佛法宗义总集、概述佛法科学、概述佛法宗义以及略述佛法科学与宗义。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社会中持恢复西藏独立为理念的藏人活动人士丹增尊珠，从去年12月开始发起全印巡讲活动。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过去一个多月的巡讲活动中，他发现中共与印藏边界的扩张举措正促使更多印度人关注西藏议题的重要性。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长期参与西藏独立运动的流亡藏人丹增尊珠，从去年12月1号开始巡游全印推介西藏运动。丹增尊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过去近15年来，他每年均前往印度各地，向印度民众 特别是年轻学生介绍西藏被侵占的事实，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在推动的慈悲和平事业等等。他开展的交流一直获得印度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丹增尊珠告诉本台，过去40多天中，他先后在德里、孟买、艾哈迈德巴德及戈印拜陀等20多座城市拜访印度作家与诗人，同时在各地大学中发表演说。目前他已抵达印南藏人社区，之后将继续前往班加罗与普纳、古瓦哈底等城市。丹增尊珠说，近年来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大河流上的肆意建坝行为、南水北调等工程，以及2017年中印军队在洞朗对峙，这些情况都在引起印度民众的警觉，因此丹增尊珠的巡讲活动也在获得印度各界民众的更大关注与支持。据他介绍，有多个所到城市的大学邀请他前去向师生演讲，显示年轻一代对西藏议题关注度的不断增加。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科学也像学生一样被套在了宗教的哲学原理里，就凭这样的关系，我们认定科学来自宗教，宗教在上文中提出的一样必须来自自然界。形象地说，科学是一种工具，宗教是头脑，自然界是物体。这次我们毫不怀疑地说，宗教在人类生活中过去和现在未来都会占有主导的地位。它的伟大不再是深层的宗教含义，而是在于这个含义正确的对大自然的认识所引发的直到科学走向更加精明的道路。我们按照共产主义分子的宣传语言模式来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正确的科学。人们以前把科学和宗教作为一个对立，而解释一种荒诞的。我已经论述过科学和宗教关系是学生和导师的关系，他们是不能对立而存在的。导师有义务教导学生，学生有义务学习解释导师所提的问题。如果师生相互对立的话，那么双方都在各自的观点，目的是用自己的观点推翻对方的观点。但是我们的科学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观点，只有一套可用的方法，因为它不断地解释宗教的观点，证明宗教观点的可信度。当我说到这一点时，我并不是对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观点产生怀疑，而是废弃这个荒诞的观点不再是我相信的理由。就像有人荒诞地向我解释，人有时骑着马走，马有时骑着人走，这样的解释，哪怕我是个痴呆症者，我也不会相信的。同时，我还充满信心地坚持科学来自于宗教观点。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